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六章，我们从十二节一起来读到第十七节。翻到了，弟兄姐妹们请。羊羔揭开了第六个印的时候，我观看，大地震就发生了，太阳变黑，像粗糙的黑毛布，整个月亮变红，像雪一样，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还没有成熟的果子。天隐退了，像书被卷起来一样，山岭和海岛都从岩处移去了。十五节，地上的君王、大臣、军长、财主、勇士和所有做奴隶的、自由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他们向山岭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在宝座上那位的面和羔羊的震怒。”十七节，因为他们震怒的大日子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这时候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
我们这时候一起再次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眷顾，你如何保守你的信徒、你的百姓、你的教会，在疫情的时候仍旧得享你的恩典。感谢主，你的话语不断的临到你的子民。主啊，你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如今我们已经活在这末世，我们所面对的抵挡基督的势力会越来越猖狂，也越来越放纵。然后主，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你必然会保守你的教会、你的子民、属于你的人到底。我们再次把那些曾经认识你的、到过教会的、听过你话语的孩子们、还有朋友们、家人都交托给你。但愿今天这篇信息能够苏醒他们的灵魂，这篇信息能够给他们带来警戒。主啊，唯有你才能够赐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愿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让他们在这末世能够快快的悔改，从我们四周围所看到的天灾人祸、各样的苦难里头看到主你的警戒。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亲自掌管、亲自的引导和向你的子民和你所要拯救的人说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最近加拿大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它叫 Jeopardy， 它的主持人 Alex Trebek， 他基本上他就在一个访问里面，他就回顾了这一年他所走过来的路。他原来他在一年前他得到了癌症，而他后来这一年抗癌的日子里头，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让他回顾他的人生的这个的旅程。而这个癌症呢，他说根据他的说法，给他带来许许多多的一些警钟，尤其是情感上面的一些警告。然而他也分享了在整个接受的治疗的过程里面，他的治疗或许是辛苦的，所以他就开始思想生命的意义。然后接着他也说，他感谢许许多多支持他的听众，不断的为他祷告，而这些人的祷告给他带来力量。 然而他却没有讲明这些人听众的祷告的对象是谁。他同时也保持了关，他说哦，他随时都已经预备好的来离开世界。他接受死亡是人生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他不介意离开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活够了，反正他如今已是一个80岁的一个老人家。所以他说，如果今天他必须离开这世界，他不会感受到任何的遗憾。然而他说，在接下来的日子，只要他的身体能够支撑下去，他会继续的努力的工作，这就是他的人生的目标。他宣称他自己不会害怕死亡，因为他相信他所去的这个安宁病房 Hospice 这个地方能够帮助他在很清醒的很顺利的情况底下，帮助他度过他人生的最后的阶段，并且也能够顺利的进入他自己所要相信的一个未来。听起来似乎很好的一个见证。接下来你听他还讲什么？他说他不相信任何一个独特的上帝或者独特的神，他也不相信有永生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世界观。然后接下来他有只有一个愿望，他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家人和世人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他要做一个好丈夫，他要做一个好父亲，他要做一个努力帮助有需要的人的一个好人。最后他只有一个愿望，他的愿望就是在他最人生的最后的片刻，就是离开世界的片刻，能够和他最爱的人在一起荡秋千，然后接下来也和两个很棒的孩子陪伴他。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样的一个愿望，听起来是很幸福，也很完美，也的确能够叫人感到羡慕。真的，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人生最后一个片刻是在秋天和你所爱的人一起的荡秋千的话，还有孩子的陪伴，我们还能够要求什么呢？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是一个很典型的世人的生命跟世界观。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观呢？是一个轻看、不信还有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个人跟世界观。这样的一个世人是一个否认有一个独特的神的存在，并且也拒绝相信在永生里头会有上帝的审判的事情。这样的人也是以自己为标准，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人。而这样的人没有预备好，永远没有预备好来面对一个发怒的上帝。信徒们，今天我们所读的启示录第六章12节到17节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对象。朋友们，还有亲戚，还有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会发怒吗？你知道上帝会发怒吗？你对上帝发怒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有一些人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会问，到底上帝会为了什么发怒？这是一个无知的一个问题。有人也会问，上帝真的会发怒吗？上帝不是那充满慈爱的上帝，他怎么可能会发怒呢？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这是一个误解上帝的人的问题。还有人就很好奇，也会觉得很滑稽，上帝发怒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哇，我很想看看。哦，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一个很愚拙的人。有一些人的回应是不理不睬，他有听过，他知道上帝会发怒，然而他只要求只要这样的事情不发生在他身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问题呢？这是一个骄傲还有自私的人的问题。有一些人会说，到底上帝会发怒几次？到底上帝会发怒几次？这样的人是轻看上帝发怒的人。弟兄姐妹，上帝发怒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在以赛亚书第34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留心听，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所处的一切都要听。为什么要听呢？因为耶和华向列国发怒，向他们所有的军队发烈怒，要把他们灭尽，要把他们交出来受屠杀。弟兄姐妹，上帝发怒并不是一件小事情。这里以赛亚先知已经在警戒我们，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留心听有关于上帝发怒的事情。听什么呢？因为上帝发怒的确是一件要让我们这些信徒，还有让这世界上不信他、抵挡他、抗拒他，并且羞辱他的教会的人应当注意的事情。所以今天信息里面我们会有几个重点。第一，到底上帝是对谁发怒，他的对象是谁？而在这里你就要问你自己，你是否是上帝所发怒的对象。第二，我们也会谈上帝发怒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是在怎么样的日子上帝会发怒。第三，这样的日子临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最后总结，我们该如何站立得住？当上帝发怒的时候，有谁能够站立得住？首先我们来看上帝发怒的对象。第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说，羊羔揭开了第六个印的时候，我观看，大地正就发生了，太阳变黑，像粗错的黑毛布，整个月亮变红，像雪一样。十三，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还没有成熟的果子。天隐退了，像书被卷起来一样，山林和海岛都从岩处雨弃了。弟兄姐妹，我们还如果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读的经文是讲到第五个印，第五个印里头是提到有一群的为主的道、为主做见证的殉道者，他们的灵魂在祭坛下面，而在这里他们向上帝祷告，并且向上帝呼唤，向上帝呼唤，求上帝伸张他的公义。这是第五个印所带出来的信息，教会会在末世受苦，教会的信徒一定会面对一些信仰上面所带来的压力。而第六个印会是讲些什么呢？今天的第六个印乃是指什么呢？我们要记住，启示录里头
有分成七个阶段的来写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上帝耶稣写信给七间教会。而第二个阶段是第二个段落，是谈到第四章到第七章。而每一个段落，记住在启示录里面这七个段落里头，这个意象里头，每一个段落里头的结尾会告诉你有关于耶稣基督会再来，第二次再来的事情。每一次的结尾一定会让你看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所以在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这里的解释，这里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一些迹象，就是末日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世界的迹象，也就是上帝或者耶稣基督发怒的日子。这里约翰提到天上的星辰坠落。所以每次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这样的字眼，星辰坠落，或者是无花果树被大风吹摇动，还有落下了还没成熟的果子的时候，基本上你看到这些经文，它是在告诉你人子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兆头之一。所以星辰坠落就是指末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一天到了。那个时候他也说天将会移动，还有好像卷起来的书卷一样被卷起来。当这里书卷被卷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记住以前的经文或者是旧约都是用这些书卷式的葡萄纸所写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打开这个书卷，我们把这个书卷剪成一半的时候，它会很自然的，这书卷会很自然的从两边就卷起来，卷到中间去。所以当这世界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天隐退了，整个世界宇宙万物就会突然间好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而这样的情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见过的，这乃是告诉我们这宇宙万物这世界都要被毁灭的那个时候。以赛亚书第34章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迹象。以赛亚书第34章第4节第5节也谈到天上的万象好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这里也谈到天上的星宿。所以都是在谈什么呢？基督要来施行审判。而在这里第六印里面，我们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会让你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文会提到天上的万象还有星宿是如何的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的事情。这些经文也会告诉你葡萄树的叶子还有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如何的掉落 的样子。这一切经文都是在警告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的兆头。然而在这里当我们回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这个经文是针对谁所写的？到底上帝或者神发怒的时候他所要针对的对象是谁？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第34章，这里有一个民族叫做以东，以东人的这个民族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所要发怒的对象是谁。好，这里有两个对象。第一个对象就是以东这样的人，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人。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第34章，我们可以看到以东是怎么样的人。以东他是谁呢？ 以东人是以撒，以撒，以撒的孩子，以撒的后代，也就是雅各的哥哥，他是代表不信神的人的后裔。而在这里，以东也告诉我们，他是拦阻上帝在以色列身上工作的人。从旧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好几回，以东人都在拦阻攻击以色列人。在这里，以东人也告诉我们，他是代表不信神的世界，并且也是反对神和攻击上帝教会的人。因为在历史里面，救赎历史里面，以东曾经帮助巴比伦这个国家一起的来攻打并且攻占毁坏耶路撒冷。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以东人也代表着不信上帝的人，反对上帝的人，拦阻上帝在他的子民工作的人，并且是攻击上帝的子民跟教会的人。还有以东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只靠自己并且相信自己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圣经或者上帝怎么形容他们呢？34章16节，上帝说，你们这样的人是心中充满傲气，而你心中的傲气欺骗了你。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所发怒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这样的人，不信神的人，抵挡神的人，攻击上帝的子民跟教会的世人。因此第五印为主殉道，为主见证殉道的人，就在那里祷告，求主求神伸张公义的所要针对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人，求上帝发怒针对这样一个对象。所以我们可以把第六印Alright, 上帝发怒的对象，上帝的回应是一个对第五个印，为殉道者，为主见证的人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要记住，上帝发怒第一个对象是谁？不信神的人，抵挡神的人，还有攻击他的子民的人。上帝发怒的第二个对象是谁呢？是其他的神明还有偶像。以赛亚书第34章第4节谈到万象，天上的万象，还有谈到星宿，这两句话除了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天上的太阳、星星、月亮还有其他的星球以外，有解经家从旧约里面他也把万象星宿解释为这世上其他的神明跟偶像。所以因此他是指人在地上所敬拜的偶像，人在地上用手自己所制造的偶像。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上帝发怒的日子，那一天那会是个大审判的日子，上帝也会同时审判这世上的偶像还有神明。所以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偶像，所有的神明必须俯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上帝发怒的对象有两个，第一就是不信神，抵挡神，攻击上帝的子民跟教会的人。第二，上帝发怒的第二个对象是神，其他的神明还有其他的人所造的偶像。上帝永远在圣经里面永远都是针对这两个对象而发怒。接下来我们来看上帝发怒的日子会是怎样的日子呢？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也提到这里有大地震，这里有大地震，这里有谈到太阳变黑，这里有谈到月亮变红，这里谈到天上的星辰坠落。那这里是让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永远记住，
有许多人对上帝发怒的反应是感到惊讶，他们以为上帝是蛮有怜悯还有蛮有恩慈的上帝，所以他们会以为上帝一定不会发怒或者来惩戒任何的恶人。不是的，上帝一定不会让恶人或者罪人逃脱惩罚，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其实在我们的个人的经历里头，在我们所面对的天灾人祸里头，在我们所看的历史的事件里头，我们其实是已经知道，可以知道上帝审判跟上帝发怒已经不断的发生在这世界上的人。然而在世上所发生的审判，所发生有关于上帝动怒的事情，没有一次会比在启示录第六章所提到的基督再来的大审判跟发怒来得更加的严重。那一天我们会看到大地震，那一天我们会看到日头变黑，那一天我们会看到月亮变红，而那一天星球会坠落。我们很难想象，根本无法想象那一天没有一样东西，世上没有一样东西不会被移动，被好像书卷这样卷起来。我们很难想象那一天世上没有一个人会不会东摇西摆而无法站稳，没有一个人。上帝会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发怒跟审判呢？经文里面，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给我们看到两件事情。首先我们会对大地震不会感到生疏，我们也不会对日头变黑或者月亮变红的迹象，月亮变红的迹象感到陌生。或许我们看到这些迹象，我们觉得很好奇，我们也不觉得会有怎么样，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警告的一个迹象来看待。你反正地震每次都有，反正日头变黑也是每个几年都有的一件事情，月亮变红也是每次我们都会看到隔一个阶段会发生的情景。然而弟兄姐妹，这正是我们的我们掉入的一个陷阱。在这里看到天上的万星，天上的星辰，这里这句话是在告诉你什么事情呢？当我们看到这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月亮，天上的太阳的时候，我们永远都在以为一件事情，我们一定会以为，我们也一定会假设，我们每一天当我们眼睛开的时候，太阳一定会升上来，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以为必然会有月亮，必然会有星星。有哪一天我们没有看到太阳呢？有哪一天我们没有看到星星跟月亮呢？然而世上的人啊，你们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啊，抵挡上帝的人啊，攻击教会的人啊，你们知道吗？有一天我们会看不到太阳，有一天我们会看不到星星跟月亮像以往一样。所以因此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主耶稣基督发怒的日子，正是在我们感到最安稳最自然不过的时候，最平常不过的时候，他会向我们发怒，
他会像我们突然间来到这世上的来审判毁灭这世界上。所以因此上帝发怒的日子也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也是耶稣基督行大审判的日子，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会发生呢？是怎么样的日子呢？是在我们感受到最安稳最平常的日子所发生的。这样的日子耶稣基督已经警告过，他说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怎么样。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所以朋友们，离开上帝的朋友们，我要问你，你们如今在做什么呢？你们如今努力的目标或许是维持你的健康，或许是你保持你的外表。有些人60岁他要保养自己好像仍就像40岁一样。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很努力的像你一样的很努力的定下人生的计划，他准备买产业，准备建立自己的公司，准备储蓄金钱，准备为这一切事情献上自己的生命。这一切东西他们认为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但是你知道吗，朋友们，当你越看重越拥有这一切东西的时候，也是你越来越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当你感到最平常最安稳的时候，基督会再来。基督那个时候动怒的时候，一瞬间你一生的努力的一些结果就会失去跟白白的浪费。所以如今我问你，你是否是感到最舒服的时候呢？尤其是如今你认为只没有上帝的日子你仍就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时候，让我提醒你，就在下一刻，或许就在下一刻，或许就是明天，就是你要面对耶稣基督的日子。上帝其实已经在这些平常的日子，在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在面对天灾人祸，甚至我们在面对一些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件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上帝有好几次发怒的时间的日子，还有他所做的事情。而这样的日子上帝其实已经不断的在警告我们。有一次我去到日本，那个时候在东京，我们刚好就到东京的一间酒店，然后那个时候新闻就不断的警告，有报道说东京在某个时候会有一些地震，日本在某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一些地震，并且提醒这些日本的那些平民他们要做一些预防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问这个酒店的这个职员，我说你们有这些地震的警告预报，难道你们不害怕吗？而日本的这个职员，这个酒店职员告诉我，他说其实这是在日本是很平常的事情，只不过是对我们这些外面来的人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警告性。好，我们人就好像这个日本一样，他们已经想尽了许许多多的方法来面对地震，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应该对于天灾人祸的一个回应。 我永远忘不了海啸的事情。2004年那个海啸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的事情。海啸给我看到，在一瞬间，浪你来了，就把人、财物、产业，甚至人所敬拜的偶像，一时之间给冲走，一时之间都被冲走。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些日子里面，从这些事情里面，应当给我们警告，上帝其实已经发怒了。然而他所发怒的对象仍旧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抵挡他的人、抗拒上帝的福音并且攻击上帝的教会的人。所以如今我们在面对疫情，很多时候我们更怕疫情，然而我们却不害怕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仍旧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让我提醒你，六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是在提到上帝最后的审判，上帝最后的发怒也是一个大发怒，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审判跟发怒，是针对不信的人所要面对最终极的发怒跟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这个时候应当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到警戒。这样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这里说，地上的君王、大臣、军长、财主、勇士和所有做奴隶的、自由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他们向山林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躲避坐在宝座上那位的面和羊羔的震怒。我要问你们，人生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呢？人最怕的东西、最怕的、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呢？难道是死亡吗？不，许多人不怕死，因为他们以为人死了之后一切就结束了，与人不需要去面对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任何的上帝，他也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所以对这样的人而言，人死了就是一了百了的话，真的他们不应该感到害怕，因为真的不需要面对任何的事情来负上这个责任。但朋友们、弟兄姐妹，这不是人死后的结局。因为在这里经文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这里有人异口同声，这里的人都是过去都曾经都没有在一起，不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却能够异口同声地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躲避坐在宝座上那位的面和羊羔的震怒。为什么他们会一口一口同声的来讲这一切的，这发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呢？原来这里是在应验诗篇第二节第二篇，应验有关于耶稣基督将来要再来审判这世界的一件事情。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这里说，耶稣基督要用铁杖打破他们，就好像有一个窑匠，他要如何的甩碎他的这个窑器一样。那一天主耶稣基督就是要用铁杖来打碎那些不相信他的人、骄傲的人、抵挡他的人、抗拒他福音的人，甚至攻击他教会的人。那一天这样的人将会陷入恐惧里头，如果死就是一了百了的话，圣经绝对不会这样说，不是的，
约翰所看到的异象是一群的人的恐慌的恐惧，甚至在那边不停的呐喊。在这里很清楚的带出了这些人在这个时候，哪怕他过去是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信，多么的自满，然而在这里他过去所拥有的地位，所拥有的权力，所拥有的金钱，所拥有的势力，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帮助他挪走他目前所面对的无助跟恐惧。就在那一天，在这个时候，他要想尽办法来躲避这位发怒的耶稣基督。那一天没有一个人要面对这羊羔的震怒。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群人害怕面对上帝，面对这位充满愤怒的耶稣基督。或许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以为跟你没关系，因为你不是君王，你不是大臣，你不是军长，你不是财主，你不是勇士，你也不是奴隶，你说。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人，这个主持人 Jeopardy 这个主持人，这个 Alex Trebek，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不信有一个基督的人，这个人也不相信死后有任何生命还有继续存活的人。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只愿意在一生里面好好做一个普通的人，做一个好的父亲，好人，甚至是个好的丈夫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上帝要发怒的对象。这样的人就是你。这样的人基本上是在提醒你，如果你这一生你的心愿也是要像他一样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好人，好丈夫，好父亲，但却不相信耶稣基督，不相信有上帝发怒的事情的话，这段经文里面充满恐惧无助的人就是指你这样的人。如果你如今不想相信耶稣基督，或者轻看他的救恩的话，你必然不会预备好的来面对耶稣基督。你永远不会预备好。那一天，当你面对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万万想不到，你所面对的耶稣基督已经不再像你过去所听到的充满慈爱、耐心劝导你、引导你、警告你、劝你回转归向他的那位耶稣基督。不，那一天主耶稣基督发怒的时候，你所面对他的审判的时候，那个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耶稣？他的眼睛如火一样的耶稣基督，他看透你的生命，他看透你里里外外，你这个人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躲避得过。他看透你的心思一念，他看透你的动机，他的眼睛如火。你所面对的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是充满荣光、充满圣洁的耶稣基督。这位耶稣站在你面前，你没有一个罪恶，没有任何一个邪的念头不在他面前彻彻底底的彰显出来。你所面对的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将会用他口中的剑，用他口里的话来审判你，来责备你。那个时候我们不信他的人，抵挡他的人，不领受他救恩的人，我们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理由，没有一个借口可以回应的。所以信徒们，上帝发怒的日子，无论你是大人小孩，
年轻人、
老人，
只要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只要你抵挡耶稣基督，只要你轻看耶稣基督，甚至是攻击他教会的人，那一天上帝发怒的日子，神发怒的日子，也是没有一个人从上到下能够幸免的日子。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最后我们来看第六章十七节，因为他们震怒的大日子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了这几点。首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上帝还有基督发怒的对象是谁。我们也谈到发怒的日子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你感觉最平稳、最安全、最叫你感到意外的时候，他会临到，他发怒，他会来行审判。这个日子也是一个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的日子。 J.C. Ryan 他提醒我们，他说读者们、朋友们、信徒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是不但是有身体，你们也有灵魂，而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离开世界，死去，离开世界，而会面对上帝的审判。你是否有想过呢？有一个小孩子，他很喜欢做一件事情，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看书以前，他一定是先看那本书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他看完书的结局，他在看前面，再慢慢看整个故事书的情节如何的发展。所以就算当中在发展的过程，他会看到许许多多情节是很危险的、很紧张的，甚至是会失去生命的片刻，他知道结局是什么。所以他的母亲就问他，为什么你会时常先看书的结局，才来看书的这个内容跟它的情节的发展呢？这位小孩子就说，当他看完结局之后，他才能够更好的掌握故事里面的情节的发展。同样的，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话语，回到上帝的话语。这里以赛亚书34章16节，以赛亚书这里说，你们要查考和阅读耶和华的书卷。所以朋友们，软弱的信徒们，我们必须回到这个圣经里头，查考阅读耶和华的书卷。只有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话语，这个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当你知道有这个结局之后，面对上帝发怒的日子之后，你才能够看，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世界会如此的动荡不安，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世界会有天灾人祸，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一位神他会让你经历一些苦难，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些天灾人祸苦难经历来的时候，上帝的心意那是要你悔改归向他，你才能够更好的来回应今天的任何所面对的苦难跟事情。所以因此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如果你没有看，没有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这个结局的话，你的生命是永远是失落的，你永远都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金钱、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骄傲的来掌握这世界。不，这世界的结局会是很可悲的，无论你花尽了多少的努力、多少的金钱、多少的时间
领取了这世界，然而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你拥有的一切就会完完全全的坠落。宇宙万物，包括太阳、星星、月亮跟星球都会坠落，更何况你手上紧紧所抓住的那些东西呢？所以非基督徒们，我要问你，这位发怒的上帝是要你每一个人献上自己的祭。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要求，就是把自己的祭献给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献上自己的祭的话，我们的祭永远都不能够满足我们上帝的要求。所以你不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做好人、做好父亲、好丈夫，或做一个世上人人恭敬的一个善良的人，你这个祭仍旧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你这样的祭依旧要面对上帝的发怒，这样的祭仍旧会把你带入一个永死的一个的结局里头。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人无论花了多少精力努力所献上的祭都无法满足他，他预备了另外一个祭 sacrifice， 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祭。只有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儿子，完全神完全人的这个祭，能够满足神的义的标准，才能够使到我们这些罪人，这些自以为是好人、好丈夫、好父亲的人，能够与这位发怒的上帝和好，才能够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永生。所以朋友们，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快快的归向耶稣基督。第二，如果你是信徒，你在面对教会，你在面对一些不公义、不公平、信仰上面的压力跟对的对待的话，这里这段经文在提醒你一件事情，他在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你要爱那位因我们的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不要爱这个世界。这段经文也提醒你不要为自己而活，你要为耶稣基督而活，并且为你将来所领受的永生而活。这段经文也在提醒你，告诉你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而活，你要照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话语而活。这段经文也在告诉你，虽然我们在末世，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教会会面对许许多多人的嘲笑、逼迫、轻看、占你便宜，然而他在告诉你，你不要惧怕这些人，反而你要敬畏那掌管天地万物一切所发生的事情的上帝。最后，这段经文在告诉你，所有的信徒、所有的教会，不要被今生的问题，还有今生的挂虑所干扰。你要为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恩典来感谢上帝。无论你今天处在怎么样的光景，必然有叫我们感恩的事情，必然能够鼓励我们继续忠心服侍他，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所以信徒们，还有软弱的教会，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在这里是提醒我们要爱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不但为你死，不但为你复活， 他也是一位会保守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使我们知道这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这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甚至你也告诉我们这世界会是如何的结束。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建立你的信徒，安慰你的教会，使我们继续仰望你。无论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就是等候见你面的日子。无论是我们在离开世界见你面，或者是等你再来的时候再见你面，主啊，预备我们更好的来面对，并且领受那你所赐下的永生的生命。我们为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还有四周围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祷告，盼望这篇信息能够警戒他们，苏醒他们，愿主你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使他们回转，如今在面对疫情，让他们回转，让他们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软弱谨慎一口气的人，让他们谦卑下来，让他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得以领受他的话语。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为人当如何的圣洁谨慎自守。感谢上帝，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如今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耶稣快要再来，他来的时候不再是救主，而他再来的时候他却是审判的主。所以当神发怒的日子到来之前，让我们能够谨慎自守，敬虔过日子。愿上帝的话今天早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还没信的，我们盼望上帝的话语也能够激励你，可以感动你，让你得以回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得着永恒的这样的一个把握，永生的应许。感谢上帝。这时候我们以这首诗歌成为我意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意象，他是先知、祭司，他也是君王，让我们等候，让我们警醒，等候这位再来的君王。
求心中王成为我一乡，万事无所慕，为做事希望。愿你既守为日月到时相，工作或睡觉，赤荣作我光，成为我智慧，成为我正月。我愿常跟你，你做我良伴，你是神 天父，我的后世眷，你住我心边，我与你结连，不挂于富裕，不羡慕虚荣，主是我基业，一直到永恒，唯有主基督能居我心中，他是天上王，神真宝全能，天上大君王，为皇帝他娘，我因得生长，天乐可分享，今你虽无常，但求心中望，掌管万有者，永作我意象。